弟兄姐妹平安，我好紧张的。OK，我准备了几张 PPT，这样子我不会忘词儿。我这个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一路有你恩典相伴”。我们一家四口的照片在这儿，我叫刘明娜，我先生叫陈辉，Emma 和 Sarah。我来代表我们家来做这个见证。其实昨天来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辽中信弟兄有说过，说你做见证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有骄傲的心。当时这个他说了这个事例之后，我心里梆的一下，我回去就跟陈辉商议，他说那你打算做什么见证啊？我就给他看了眼，他说这肯定不行啊，骄傲的心非常明显在那摆着。然后他说你看你讲故事吧，你说是你在讲恩典，但是你这个讲到这儿你灯停了，这就显明哦，好，陈给你成就了个事儿，你看我做了什么什么，我祷告了，所以陈停了，这不还是显示你自己吗？然后昨天我就整到一点多就把这个故事给改了，经过我们家这个有智慧的这个头的指导，所以就改成一路有你恩典相伴了，所以把这个主词由我变成了神。所以我希望我今天讲出来的，如果真的看到骄傲的心，请大家原谅我还在改，就是如果看到了谦卑的心，感谢主。好，就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做 science 的人就要把 CV 拿出来，就自己的简历拿出来，就是我从哪来，我几号生的，我干过啥事儿，我怎么怎么着的。好，我是2007年的10月份博士毕业来到美国，没有经过考试，没经过学习，我就成为一名家庭主妇，这个上岗证拿特容易。然后对，我就是说成了家庭主妇之后呢，就是偶尔玩一玩啊，心情苦闷的时候是经常有的，然后还学学英语啊，但是唯一的乐趣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剩了做饭和请大家吃饭了，就是这点乐趣了，这是我家庭主妇那一段时间的收获。那时候也不认识主嘛，反正迷迷茫茫的就这么青春岁月就这么过去了，现在记到的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找着了第一份工作，在 MIT 做博士后。然后去了之后，哎，就是做了那3年的过程，我就觉得我做科研力不从心，那压力特别大。而我努力努力的在做，我真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加班也加，我干什么也干，但3年过去之后，我一无所获。我就没发什么一篇文章没有，我就不得不离开，因为就是太不达标了。但在那中间我生了艾玛，就是她是我是12年5月份离开 MIT 的，这2月份她出生了。然后好在就是没有绝人，当时想的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虽然就是在 MIT 就是说被那种走了吧，我什么也没有，所以我就带着3个月的艾玛，然后我就到有了下一份工作，我到西北大学去做博后了，就继续博后着。但是我到了芝加哥之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那时候是特别痛苦的，非常非常的痛苦，我的就是人生到了低谷，我做科研不行，我没有信心。我也不知道我留在美国在干什么，或者再说大一点，就是我都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了啥。我真的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了啥。你想，我没有绿卡，两个人的身份都在 struggle， 然后他的身份 depend 到我了，就我自己压力特别大，就大到一定的程度，我就想我在这活着干啥？我下一步干啥？我如果我真的拿到绿卡，又能怎么样呢？我又做不了科研，我又做不了 faculty， 我就活着这个，我都觉得我就是绝望到一定程度了。我开始读圣经，知道吗？我就感谢主，在我身边有很多很多这种基督徒，他们就是在绝望中那种喜乐，可能某一时间，虽然我很排斥，但是某一时间还是触动我。在我绝望中，我开始读圣经，我不知道读啥的，我就为了说学英语，我就听英文的吧。然后后来 我开始去找教会，我自己去找教会。说找到教会之后两个月我就受洗了。当时我受洗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其实都不 care 的，神会不跟我去，我们公公婆婆带着孩子，大家都很忙碌，所以我这儿没有照片。我觉得我受洗的时候是没有照片的，但是牧师师母是给我一个洗礼证，我知道我那天受洗了。为什么我把这个具体日子列出来了？我现在回头想想，神在我身上做的工是一点一点的，就是这个 point 这个点是很有意义的，对我来说。当时我要决定，就去了两个月之后我要决定受洗，陈辉说你确定吗？他知道我这个人有选择综合症，就是说是在做决定的时候经常，就最简单一件事，我去买了鞋回来往往是要退掉的，因为我觉得我去试了之后回来再一穿就不合适。他说你真的要做这个决定吗？我说我确定，因为在我要做这个决定之前，我有听到了一首歌，那首歌其实我都是去教会就是第一次听，就是说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就那首那句词儿不停地在我脑里写。所以说我觉得我做这个决定不是为我自己，我心里非常清楚我要受洗，所以我就受洗了。受洗了之后，其实受洗了之后我还是过着那样的日子，我去做科研好像我又不喜欢，我也没有绿卡，然后反正就是那个生活状态基本的状态还是那样子，但我心情好多了，就是说，而且我开始爱读圣经，我也不排斥教会，我特别爱去教会。然后对我家人，神特别恩待我，让我经历到他一点点的带领我，就是说，就在有一次做梦，他会显示就陈辉被一种东西捆绑着。我把这个梦告诉我的牧师和师母，就是郑大敏牧师和常英师母，他说林娜你要跟陈辉传福音。然后我就回去给他传福音，他北大毕业的，口才很好，又是什么哲学啥的，跟我一论，我把我傻掉了，我就啥也说不出来了，就我又不会说，你好算了吧。然后在教会里听牧师讲道，牧师就会说，就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法宝，然后我就经常为他祷告，就是特虔诚的，有啥跪下给他祷告。所以这我经历到神，他有照片，因为他受洗的时候我在那照照片，我比我受洗的时候还高兴。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复活节他受洗了，终于觉得我们家特别干净完整了，我们家有一个神在管理我们这两个人，这两个罪人，就是这种 fight， 就有人管理我们了，我就特别高兴。接下来我又经历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我去教会是带着一个非常痛苦的心情，想没有未来，绝望，还没有身份。当时我就想，我都这样祷告过，我说主啊，你不是万能的吗？你从天上掉上张绿卡写着我的名字吧，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现在想想是笑话，但是那是我当时非常非常绝望的一种心情，就是我 hopeless。我在 MIT 干了3年，我没有文章，我在这儿还继续干着，但是我确实的力不从心，就实验室做的实验我就是去做而已，我真的做科研没有那种天分，也没有那种想法，都没有那种激情。所以我觉得就靠着我这种专业上来申请绿卡，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做见证呢？就是最近在跟朱牧师师母来上这个课，他里面提到一句话，就说是你信仰的每个层面其实取决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在经历这个神的恩典让我拿到了绿卡这个过程是我经历神的过程，让我一点点的能够信靠他，让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很畅通。所以我要把这个事情这个标准答案拿出来讲一讲，非常感谢主让我经历到了这个标准答案的感觉。就我把这个我申请绿卡这个过程时间跨度就放在这儿。这其实在我这两个红的日子写出来，我是回去整理我这个我要准备这个我要准备这个过程，就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才发现主做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日子。那在我2014年9月11号我第一份的140通过的时候，2015年的9月11号我们家 Sarah 出生了，就是 在我生活中这些小事是有很多这种点，就是神让我看到了这些点。就上周大家在唱那个回应诗歌，主我到你面前，我在后面哭得稀里哗啦，就是突然神让我想到，就我申请绿卡在这个事情中这一点一点他是带着我走过来的。他说我多爱你啊，你就相信我，跟着我走就好了。就这个跨度时间可能有点，也不知道长不长，可能有点长吧。就是说在这个准备这个过程中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我在准备这个140第一个 NIW 我是请律师的，但在准备这个就是开始，即使你请律师也要自己写很多东西。我在准备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的痛苦的，我是拒绝接受这个任务的。我是想着哦 OK， 我要准备绿卡，我必须要有身份，我不要身份不行。但是我就迟迟不开始，就即使我有了一定的文章觉得可以申请 IW， 我迟迟不开始。去教会的时候牧师讲到约书亚记，说是当时神应许以色列人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他是把这个地应许给以色列人了，但是这个地不是说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你去了盖房子住下就行，就是你要去征战的，神与你同在，但是你必须要一步一步去征战。当时对我触动很大，我就想，是啊，如果神应许了要给我绿卡，我必须要自己一点点去写，我要不开始去写，天上不会掉下绿卡来的。所以我就开始去写，写的这个过程呢，我中间又罢工了，我说不干了。当时在我那么绝望痛苦的时候，我就会抱怨，这个是我的罪性，我就会抱怨，我没有怨天怨地，我怨谁啊？我怨陈辉。哎，你们想一想，兄弟姊妹，你有想想，当你在绝望痛苦的时候，你看谁最不顺眼啊，姊妹？对，哎呀，对，是，我就看他特别不顺眼。现在想想是笑话，但是是那种苦读的心情，我就看着特别不顺眼。我想，他如果是 professor， 他如果是某某某，他如果是谁谁谁，那我就不用 go through 这些 struggle， 我啥也没有，什么望不见天 ，hopeless 在这等着这个申请这个绿卡。我就特别的怨恨他，怨恨到一定程度呢，就虽然我嘴上不说，但是我心里很苦。有一天神给我一句话，说是这是你对家里做的贡献。我在想为什么这句话出来呢，我想为什么呢， OK， 在神看来就是说这个事儿是我必须要做的，我没有这个责任可推卸，我必须做。第二件事就是说是在神看来，申请绿卡和他平时打扫卫生做饭是一样重要的。我高看了申请绿卡，我觉得我申请绿卡我是我们家大功臣，你要看多么感激我，看我帮你办了件大事。其实平时吧，在家里陈辉打扫卫生，以前我们租房子他洗碗他做饭，家里的账单他 take care， 开车我不会，他要出门开车，然后加油也不会，都是他加油。我来美国快10年了，第一次加油，就拿到驾照5年了才开始开车，就是说啥都让他，都让他压力，所有的压力其实他都承受了。在主看来，就是说他当时还不是，他还不信主的，他也没有受洗，但是在主看来，就是就狠狠地教育了我，你要摆正观念，你不要以为你很不错，你也不要以为他比你。它也是很宝贵的，所以是这个就神还好没有放弃我，管教了我，又管到正路上来，我就继续往前走。所以说是把这个就律师递交了第一个申请了。然后后来我又，大家都知道 NIW 要排期很久，我又想就是发了文章之后又开始准备这个 EB1A， 我为啥有这个决心要就自己写呢？这个决心不是我自己的，我就现在想想是神放在我心里的一个意念，让我去照着这个事情来做，让我通过做这个事情来经历它。所以在这个申请自己写这个过程的时候，很多很多很小的细节我都能感受到神一点一点的在带领我。这个我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来立，就是隶属的这个恩典。当时律师是完全不接受我的 case， 说你这个不能过，他这个钱他不要赚，他这个面子也不要丢，所以我就自己去试一试。所以15年的时候，对我们家很多很多大事，像陈辉受洗了， 啊，对，后来我又拿到绿卡，我怀孕了，这个还 Sarah 出生，然后我们从一个租的那个黑旧长霉的房子也搬到一个新的，我们就美国买的第一个房子，虽然是个就是个 two bedroom condo， 但也是我们就是在神的带领下这一路往前走。其实我当时这个见证就到这儿就停止了，然后陈辉说：“你这不太骄傲了吗？难道神带你走到这儿就停下来了吗？我们以后经历很多神，我们在成长呀，你怎么就不往下说了呢？”哎呦，我就幡然悔悟，说对不起，对，继续往前走。是神，不是说是神给了我绿卡，给我房子，我家有了老二，好像万事大吉，好，神拜拜吧，我自己过自己日子，你去管其他人吧。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成长的事情，所以这个故事还在进行，这个我们两个人的成长还在继续，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神的恩典。举个例子，我在工作中的困难，哎，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真是，哎，也就陈辉能够容忍我，可能哈。在工作中的困难，就是说是如果对方就是比如说老板，他是有他的压力，很大的压力，他给我施加压力的时候，我就能像这个照片真刀真枪就干上去，正面相对，你说的狠，我说的也狠，我不管你，就是说你刺伤了我，我要给你回一刀，就这么凭着自己血气就对上去了。然后对完了之后自己还特委屈，说神啊，你看他对我多么多么的不好。晚上回到家就跟陈辉说，我说你看老板对我说这个话多伤我，怎么怎么地的。陈辉其实读圣经可能还没有我那么认真，但是他说的话就是有神的智慧在里面，就是他说话还是有艺术的，就是说不是那么啪啪啪啪的，就是否定我，就是说在安慰中打我一下，安慰中打我一下，让我特别容易接受他这个观点。所以说是现在我也在这个工作的跟同事跟这个老板之间的关系中也在修炼我这个品格，这是神放在我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环境中，这是对我的品格的一个锻炼，就现在还在继续。第二个就是说是我们在芝加哥，就西北大学有一个西北大学的查经班，有很多很多的访问学者来，他们带了很多孩子，他们都带了孩子来，他们那些父母就是说是很爱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怎么教养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照片中间，这个大姐叫赵辉姐，他们家养了五个孩子，我们都她是开放家庭，就是说每周她的家里都有人去，她养了五个孩子，她就把经常把访问学者大家开 party 就带到家里去，我们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喜欢到她家去，都分享自己，就特别坦诚不公分享自己的这个看法呀，或者说他会介绍这个圣经的一些观点教养孩子。后来他就鼓励我和陈辉出来说是要不你们在这些家长中间开一个小组，可以教给大家说是谈论一下这个夫妻关系和教养孩子。所以我们就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就每周找一个主题，小组讨论的方式，就她老公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什么经验来带小组。小组讨论的方式，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如何这在圣经中的夫妻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这样子的夫妻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才是最好的？同时，这个通过你调整你的夫妻关系来教育，怎样做到教养孩子？所以在那三个月中，其实我们是在好像是在付出花了时间，但是我的收获和陈辉的收获还是很大的。也有一点我现在慢慢看清楚了，就通过这个服侍，那时是15年左右，就 Sarah 出生了就5-6个月左右吧，就或者是一岁多，反正那段时间嘛，神让我慢慢的看到了我产后就生完 Sarah 我产后抑郁的原因是在我自己，而不是在于陈辉，因为我一有不顺心的事儿，我就矛头指向他，我就是抱怨，这是我的罪性。神也在一点一点的，就很痛苦的在剥掉我这个罪性，让我不要抱怨。就他让我看到我对现状的不满足，我觉得啊，我这个工作不好，我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各种纠结导致我产后抑郁。这个抑郁的 的根本原因是在我自己不满足，是我在抱怨神。在别人看来，好，你有工作，你有两个女儿，你又拿到绿卡，你又刚买了房子，这是 perfect 的，在别人看来。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就人就是这样子，我还是不满足。在不满足中，我就纠结，各种纠结，纠结完了之后，自己产后抑郁，然后我还埋怨别人。真的，我还埋怨别人。所以神让我在这个服事中剖析了一点点，看到其实这个罪是在我自己，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我自己。陈辉昨天晚上跟我说了他在那个小组这个服事中的得着，就是说是夫妻关系中，就是那个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你们俩在这儿都仰望神，用神来管理你们的关系，你们两个的关系才会顺畅。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是他学会了夫妻之间的这种交流是要深层次的。如果是不信主之前，这种交流就是说，好，我试图说服你，你必须 follow 我，或者说如果说服不你，我就不 care 你，我再也不提这个问题，我就再也不跟你交流了。这种是越来会渐行渐远的。现在就是说是他会，这是他说的，他会拿到一个，就是说在圣经中，在神的话里，在神的标准里看夫妻之间是怎么交流的，就是说这是对我们俩各自不同的一个收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恩典。这个说到这个工作的问题，就是说是在西北大学那段时间，后来那就是我们搬走之前那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我们夫妻老板，我们俩的老板是夫妻，我们俩在一个实验室，就我们俩是夫妻，我们俩老板也是夫妻，他们俩也在 struggle， 就是说这个 funding 的问题和 title 各种评职称的在西北就卡到那儿了，所以他们也在 struggle， 所以他们的压力就会或多或少的会延伸到这些员工的身上，也会给我们有压力。所以那段时间我在 struggle， 后来他们有一个机会，就是说到 UVA 来，所以他们俩就很快决定了，两个人要把这个实验室一起搬过来，就问我们愿不愿意跟着他一起走。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就也祷告，但是很短的时间要决定。就像那个昨天姚中信那个弟兄说的，说你祷告中你没有清楚的，就是神告诉你去吧，或者你去 A 或者不去 B， 但是我就说我们祷告了是很平安的往前走，我就说那好，我们就一起走吧。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西北大学那段整体这个实验室的 struggle 就柳暗花明，我们就搬到这边来了。搬家的过程也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因为搬的时候我们要把住了两年的房子卖掉，虽然是个 condo，一个小房子，就是我尽心尽力。这个是上面照片，是刚买到房子，挺个大肚子照个相，说哇，我买到第一个房子特别高兴。然后第二个下面的照片就是说是我要第二天要坐飞机，然后要搬家的时候，半夜一点钟在那擦地板，就擦得干干净净的，要交给对方，就很尽心尽力的，我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其实我们这个过程是等了3个月，我才知道我的房子卖出去了。就当时要上市的时候非常顺利，一个礼拜就知道对方要给了 offer， 我们都接，我们也接受了，各种的 sign 都 sign 好了，然后对方要开始申请贷款。申请贷款的过程中他申请延期5次，就是说是啊，我今天没批下来，我再延期一下，再延期一下，然后一直延了3个月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房子是真的卖出去。这个过程是非对我来说，对我这个个性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很焦虑啊，我就想你不是要带我去吗？怎么还不成？怎么拖？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我都打算我们搬走了以后要上市，就是等着再上市。我就觉得对方可能不会买了，贷款批不下来了。但是还好，这个就等了3个月之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给我的信心有很大的挑战。好在我们家陈辉就是说，他比较平静。我就是神跟每个人的这个关系是不一样，很独特的。像我吧，一高兴了或一感动了，稀里哗啦他哭。然后陈辉是很安静的，非常安静。所以说是在有些时候他的安静很容易帮助到我，要不的话我焦虑起来那鸡飞狗跳的了哟。还有一个信心挑战，就是我们家是当时我的爸爸妈妈在搬家的时候，我们分两波走，陈辉带着姥爷和艾玛开车，车里塞了满满满满的东西，开车开2天过来。 我带着姥姥和 Sarah， 我们就坐飞机过来，然后所以我就在那住了一晚，等了一晚上，第二天来坐飞机。坐飞机在机场晚点七个小时，我在机场都哭了。为啥呢？这哎，我你看我得多焦虑，我都哭了。你他改这个 gate 改了5到6次，然后说到最后说 cancel 掉了，我就傻掉了在那飞机场。我想我带着这孩子就剩一块尿布了，我怎么办呢？机场没有卖尿布的，我怎么办？我难道真的回去 Evanston 就找个旅馆住下吗？这太折腾了。到最后晚上11点坐上飞机，就凌晨1、2点钟我们才到家的。这个是凌晨1、2点钟 Sarah 到了这个租的房子，那个样子就傻乎乎的，自己说怎么把我放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这个过程都是很多的信心的挑战。我在机场哭了，我就说神啊，你不是要带领我去吗？怎么这么多的波折和磨难呢？你就让我顺顺利利的到了不行吗？怎么会晚点七个小时呢？好，我们过来了之后，这个新的生活，我过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想要个大房子，我想要个 single house， 我想要个多多多大的，我想要个什么什么样的。主啊，你给我吧，你看看。我就来看房子，看了半天都没有。然后总是有这些各种想法，我想要这样的，我想要那样子。但是在我租房子那个小区里就有这个 town house， 就是其实很，也不是说大也不是说小，就是很合理。现在的话就是说很合理，放在市上3个月都没有人，就没有人要似的，没人看。然后我们去看了一眼，我说不行，这个太小了，这个不是我的标准。但是突然某一天，我们家这个有智慧的头说，拍板决定，听我的，我们要这个是合理的。他就叭叭叭列了一堆的例子，就跟我说，就这个不要要大房子了。我就放弃了那些一切不合理的想法，就听从了他。这个有时顺服可能是对的。等我签了合约之后，一句经文告诉我，就是诗篇里面，神赐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地，所以我们这个房子很顺利，我就搬进去了，什么？所以我现在再想想，对，顺服家里的头是对的，听主的话也是对的。如果 follow 这些的话，就会走得很顺利，否则的话自己会很 struggle。所以我们在这边开始了新的生活。当然你看着了这照片都是哎呀满脸的阳光啊，好像万事大吉啊，什么事就 happy ending， 啥都 OK 了。不是的，就在我日常生活中每天还是有很多 struggle， 在我生活里，在我工作里，在我教养孩子，有很多很多一点一滴的东西还是需要我一天一步一个脚印的跟着神往前走。再有说一点，在教会里，就我很喜欢教会，大家弟兄姐妹都灵命很成熟，都愿意服侍神。然后我在这个教会里，像我们从那边搬过来也不认识什么人，但是我在这里感觉到有家的温暖，让我在适应的过程中，我很快我就适应这边的生活。我也很高兴跟弟兄姐妹大家给我的关爱，然后大家一起的这种成长，就是说是互为 shoulder。 在我痛苦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徐鹏说，徐鹏啊，受不了了。然后他就说又咋了。就这样互相帮助，让我很感恩吧。好，谢谢大家。